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整个是一章，因为刘青牧师建议我们，就是说不要一点一点的查，可以快快的把这个使徒行传可以按照正常的速度讲完。然后这个十七章，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的话，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虽然有三个不同的地方，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大使命。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是什么呀？传福音。对，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问题。下面我问大家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请问大家觉得传福音的时候果效如何？果效如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给某些人传福音，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波澜不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的。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过？有。还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我们福音是一个和平的信息，但是有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吵得不可开交，或者是看到这个福音跟这个世界的冲击也有很多的冲突，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样看来，是我们希望可以翻天覆地的地方反而波澜不惊，我们希望能够和平的地方反而翻天覆地，所以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我们都能够同意这一点，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靠着我们自己是万万不可能的，只有学习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大胆地向所有人宣讲这翻天覆地的福音。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你也预知了一切的事情，你让耶稣基督能够降世为人，来为我们来正式给我们救恩，他的受死和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正是求你正是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你特别看过我的口，让我所讲的不是凭着我个人的理解，而是真正是你圣经的原意。求圣灵也开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耳朵和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真正听懂神你自己的话，让你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体贴你天父的旨意。主啊，真是也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学习到如何来真正的有效的传福音，让我们能够忠心热心的侍奉，把你的好消息讲给所有的人听。我们感谢主，我们想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讲十七章之前，先用30秒钟讲讲背景。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是关于大使命的，主耶稣在回到天上之前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这一章之前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搞清楚了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呢，是在十五章的后面到十六章的时候，是保罗进行了第二次宣教之旅。上一个星期刘志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保罗虽然本人是当时想在亚洲传道，但是有马其顿的意向，神差遣他要过海去欧洲传福音。所以这是这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是搞清楚了割礼的是不是必要，把割礼这个阻拦拿掉了。第二个是神也把保罗本身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从他的心中拿掉，换上了神他自己的心，叫他要到欧洲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今天不会重复也不会讲16章后面的一部分东西，上一周没有讲的，但是大概是这么回事情。保罗到了欧洲之后，第一个是在腓立比给一个妇人施洗，叫莉迪亚一个人受洗。然后呢，他因为赶鬼的事情又被抓到监牢里面， 然后呢，他们因为在监牢里面他们的表现又等于是又拯救了狱卒，就是看管他的那个监狱的看管的一家人，这是今天之前的事情。然后呢，他们离开了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呢，今天呢一共到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帖塞罗尼迦，大家肯定耳熟能详的，因为有一本书叫帖塞罗尼迦。然后呢还有到比利亚，然后最后呢到雅典啊，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在希腊那边那一带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三部来看，其实基本内容都一样，但是侧重点因为它的记录有一点点不一样。总的来说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大胆讲道，讲给所有人听，然后得到不同的反应。但是呢第一部分呢讲的比较多的是保罗讲了什么，第二部分呢是别人领受了什么，第三部分呢他面对一个新的人群，他用一个不同的方法讲道，我们又可以学习他是如何对不同的人如何来能够有效的给他们讲道。所以呢我们一点一点来讲，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九节，保罗在帖塞罗尼迦传福音的事情。这个经文刚才周明弟兄也念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一遍了。但是这些经文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保罗是在去了哪里传福音？犹太人的会堂。这其实有点奇怪嘛，你仔细想一想，保罗他自称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什么要去犹太人的会堂？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犹太人应该是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因为他们有旧约啊，旧约里的话很多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如果是一个认真的犹太人，认认真真的把旧约的预言跟主耶稣他一切的一切的比起来的话，说句老实话也蛮简单的，只要有一点碰不拢他就说是不对的，大家同意吧？所以是蛮好的，是可以考察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在哪里出生去哪里，耶稣那些事情真的都对上了，出生在伯利恒，又在埃及教出我的，因为还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所有的事情都碰得拢。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是要学习的话，旧约预言是认识耶稣的最直接的途径。然后刚才我讲到，其实我们这个福音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福音，但是这个翻天覆地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因为我们不守规矩而产生的吗？也不是的。大家仔细看一看，这里写到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保罗讲的东西本身不是杂乱无章产生混乱的，所以问题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保罗他犯了一个错误才这样。而且呢大家看看保罗传福音的这个心智是很放松呢，还是很迫切？大家看的是迫切吧。一连三个安息日，所以他是迫切的要把这个福音传讲出去。然后他讲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其实我们经常在传福音或者带查经的时候常常容易讲错的地方。他讲的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是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容易讲起来的话题，你说是吧？我记得我当时有的时候来教会吃饭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做股票啊，找工作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讲得很来劲，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天天接触的事情，我倒不是说贬低这个事情，因为很自然很容易讲起来。但是你要讲基督，讲十字架，讲受死，讲复活的话，这是其实一个不容易讲起来的一个话题。 对吧？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传福音的话，我们讲的肯定不是说信神你就今世得福。这个说句老实话，如果我在讲台上，我们在讲台上，如果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经常讲你如果信主就今世得福的话，你们猜猜我们教会会扩大呢还是会减小呢？肯定会扩大。你们听到那些那个所谓的那种叫 inspirational speaker 经常讲这些事情，对吧？讲讲你就可以成功啊，你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大家都爱听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如果我们为了今世的成功的话就讲这些事情就可以了，但这个不是福音。哦，还有一个误会，就讲我们的福音是你信了主就可以上天堂，这个好像比前面好一点点，对吧？好像是一个天堂的门票，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这个也不是福音。哦，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蛮喜欢的，就叫心灵鸡汤。什么叫心灵鸡汤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神，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我们能够所谓的感同身受，对不对？但是保罗一概没有讲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福音，所以我们讲福音的内容不能讲错，不能因为大家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因为我们要忠实的是福音的本意。而且他这么讲有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啊？看看啊，看这个词辩论，大家不是很热情的听他讲的，大家不相信要跟他争吵，为什么会这样？哦，还有一点，等一下啊，还有他讲的是不是自己的意思呢？他是本着圣经，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他是本着旧约圣经，是用预言跟他们解释基督之间，所以保罗讲也不是信口雌黄自己随便讲讲而已，而是真的是引经据典跟他们真的解释，所以保罗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但是这个辩论是难免的，为什么难免呢？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传福音的话，就像打蛇要打七寸，他们说打熊要打下巴下那块白斑一样的。犹太人不信基督的最大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像当年大卫一样的，挎着宝剑骑着大马进来之后把敌人都打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现在在讲台上讲我们基督徒如果信了主就不再受迫害了，我想这一下也会有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这也不对。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想我们讲有些诗歌是讲基督徒得胜的，大家记不记得？但是我有的时候偷偷在想，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唱的时候有没有理解，这个得胜不是这个世上的得胜，而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这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当保罗跟他们讲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弥赛亚的时候，犹太人是不喜欢听的，因为这跟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是格格不入的。哦，还有在他之前有一个人就讲这个道，后来就被打死了，大家记得这个人是谁吧？斯提凡。而且保罗也是打死他其中的人之一，所以的话他是知道讲福音的后果的，但是他还是坦然无惧的到了会堂跟这些犹太人讲这些事情，他是和和平平的讲的，但是讲出来的果效是翻天覆地的。但是呢，有两种不同的翻天覆地，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第一种翻天覆地是内心的翻天覆地，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还有很多近前的希腊人，就是 God fearing 就是敬畏神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有不少人从内心来说的话是整个翻天覆地的。为什么说内心翻天覆地呢？因为如果我们信神之前 我们心里面的王是我们自己，我们信神之后，我们心里的王是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死入生，从自己到基督，这是非常大的转变。而且这里面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后面还有好几次反复都讲到妇女，妇女，而且很多时候还把妇女放在前面。比如说莉莉亚是欧洲第一个受洗的人，她是一个妇女。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人对圣经有误解，认为神是偏袒男人，小看女人的话， It's not true， 不是这样。 OK， 神有的时候会讲 order， 会讲次序，但次序跟高低，就像教会的领袖跟世上的领袖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是一个 order， 是一个秩序，而不是一个 power， 而不是一个压迫。所以呢，我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这里这本书里面好像有三次都提到了妇女，妇女，妇女。所以妇女在神眼光中是很重的。而且说到这里再插一句，教会里常常女生比男生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个人的猜想，我是觉得女生心比较软，比较容易相信神，也许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自己讲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样的翻天覆地呢，就是有很多犹太人反对福音。他们为什么反对福音呢？是因为保罗讲的不对吗？不是的，因为他们辩不过保罗，保罗讲的是对的，然后有人信了，他们心里就嫉妒。他没有说嫉妒就算了，说坐下来就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他嫉妒之后，他就有反应，就招聚了很多人，我就不一一念下来了，就去骚扰保罗他们。这里面很有趣的是，找不到保罗，就把收留保罗的那个耶孙给抓起来了。Jason 就现在大家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 Jason， 把他们抓去见官。而且官听到这些事情，而且控告还蛮严厉的，说他们是搅乱天下，搅乱天下，而且说有另一个王要违背凯撒，这个控告是非常大的，说他们是反罗马的王，非常大的一个控告。所以做了很多很多很大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控告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对的，他们说福音是搅乱天下的，福音确实是搅乱天下的，因为人心变了的话，这天下就不一样了。但是福音的搅乱天下跟他们这样的骚扰别人的搅乱天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控告的那个罪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罪，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不是保罗做了坏事，而是他们在搅乱天下，搅乱和平。所以呢，从这里让我们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的福音确实是要翻天覆地的，但并不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搞革命，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但是因为福音的果效，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它就会有 unresting，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态度的恶劣，我们的征战而产生的，而是因为福音它本身的果效。而且这些事情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是如此，使徒传道的时候是如此，门徒们传道，后来的门徒传道也是如此，直到我们现在传道也是这样。所以大家要从圣经里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基督徒被迫害不是一件新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并不因此而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就应该听之任之。但是我们的反应应该不是说我们被惊吓到，好像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事情一样，因为我们追随的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主耶稣基督受到逼迫的话，我们就应该准备好受到逼迫，仍然坚定的、坚定不移的传这翻天覆地的福音。这是第一部分。哦，还没有，让我讲完最后一句话。请问一下，保罗 有没有跟他们征战，有没有直接 directly engage？ 没有。如果你们仔细看到，重复了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保罗他就离开了。现在还算好的，在前面是挨打，甚至人家有把他打死了，他也没有还手。这是保罗做的事情，圣经里讲的话我们要记住。 That's how we respond。 所以呢，这一段的总结呢是讲保罗本着圣经，他按照规矩和平平的讲解耶稣是基督死而复活给信的人带来救恩这样的福音。他讲的时候也没有挑选人，他去了会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会堂里面既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是都有的，他是没有挑选的给他们讲。而且讲完了之后呢，发现在真理面前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的是内心的翻天覆地接受神，有的是外面的翻天覆地抵抗神，甚至迫害传福音的人。这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内容。那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点就是我们传福音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最近钟明弟兄提到一个关于灵异解经的事情，而且我们最近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 Sermon Prep， 就是讲道准备，我们在 JPBC 跟 Ben Bullard 一起讲。第一次的时候刘青牧师也来了，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这个圣经我们解释的时候，是不是不同的人解释那个就不一样呢？大家如何认为？当然不对呀！如果圣经是说谁换个人解释它就不一样了的话，那还有什么权威呢？那不就变成个人的理解了吗？所以呢，我们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解经要靠圣灵，但并不是所谓的灵异解经出于自己的意思，因为圣灵只有一位，因为圣灵只有一位，所以我们的解经应该是一致的，是这样讲这个。所以我们圣经的解经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我们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媒体里面的信息。其实现在很多里面媒体信息讲的很响的那些对圣经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大家知不知道？很多媒体里面讲的很还比较还蛮深入人心的那些说道是不符合圣经的原意的。如果你们有疑问了，欢迎我们来讨论，我们不会争吵，但是我们要真的本着圣经仔细辨别这些事情，不要因为说的人多了你们就信了。我们要信的是圣经原来的真理，我们传的也是圣经里面的福音。而且再鼓励大家一下，现在教会有很多的话语上的那个一些培训。星期六早上有一个讲台培训的讲台预备的培训，下个星期就停一停，然后后面应该还会有。我不在的时候阿 Ben 弟兄可以帮他调节这件事情，如果你们需要参加到可以跟他讲。哦，参加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讲到，但是你如果真的想知道讲到是如何预备的，我们是如何的分解经文，如何的辩论，然后分析找到经文的那个重点，那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起码前面的两个星期都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非常的好。然后第二个是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钟明弟兄带领一个准确明道的主日学。钟明弟兄这个讲的是非常的深，也非常的细致，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关键的这些读经的那个方法的话，可以来参加主日学。而且你前面如果没有参加不要紧的，网上是有录像的，然后你来了总比不来好，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就来就可以了，不要紧的。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每两周有一次刘青牧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繁忙，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讲一个课，叫话语侍奉原则与操练。他那个呢讲的呢稍微快一点，然后呢我也感觉他的侧重点呢比较偏操练一些。如果大家已经在带查经，有的时候有些挑战的话，我想参加这个班也会有很多的收获。所以的话，传福音不是一个就是说以前那个他们美国人有一个表达说 This is not something in your backyard， 就传福音不是说你自己糊弄糊弄就能做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些不同的学习的那个班里面选一到两个学习起来， 或者你觉得这些你都没有时间，但是你愿意学的话，你就找钟明弟兄跟我，或者找其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们来学习学习也可以。但是第一，我们要立定心志传福音，第二是立定心志要学习如何来传福音，因为这个传福音的后果是翻天覆地。如果我们传对了是好的翻天覆地，如果传错了是不好的翻天覆地，所以是我们是要学习的。我这里写的是我们要翻天覆地，但我们不是要离经叛道，我们要忠实于圣经。好，现在转到第二部分，就讲比利亚人的甘心受道。这里也蛮有意思的，保罗他们被犹太人赶出来了，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又去哪里了？保罗还蛮固执的是吧，在哪儿摔下来又在哪儿爬起来，一个会堂赶出去到新一个地方又进了会堂，所以他传福音的心是没有因为受到的破坏而改变。而且这里有一个字特别有意思，中文看不太清楚，叫到了就进入，英文是叫 on arriving， 就是一到他就去了。真的是，这就是保罗的生命的所在，你们没有看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进会堂就去传福音，是这样一个迫切的心。然后这里的犹太人跟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说咸鱼，咸鱼是什么意思？英文是noble 比较 noble 一点。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这里 noble 讲的不是个人的品格，大家千万不要把个人的品格跟敬畏神混为一谈。敬畏神的人个人的品格应该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品格很好的人他不一定信神，大家记住了，品格好的人不一定信神。我还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品格好的人不容易信神，因为你跟他讲罪很难，他经常回答说我做的比你还好呢。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我比你好多了，你还基督徒呢？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就免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世上的贤人跟敬畏神是不一样的，大家要小心一点。但是这里是有定义的，他甘心领受这道，这是贤人的定义。甘心，英文是叫 great eagerness， 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神。而且想要知道神，然后是他们自己去琢磨吗？也不是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说，保罗你说了你好像蛮有文化的，听说你是法利赛人出身，你的训练挺好的，我就听你的。不是这样的。天天考察圣经，这是他们 noble 他们所谓的圣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品格，或者是因为特别愿意听保罗讲，这些东西都不相干。最关键的是他们要知道的是道，急切的要知道这个道，然后听完保罗讲完之后生怕他讲的不对，自己回去查考圣经来学习神的真理。学完了之后又有人写，大家看中间都有相信的。当这样写的时候，先写的是犹太人，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这次先讲的是妇女，男子也不少。 OK， 所以他又讲了跟上次几乎一样，有犹太人有妇女也有希腊的男人，这里的妇女也是犹太的妇女，不是希腊妇女，不好意思讲偏了。然后大家想，这回在这个地方好一点了吧，会不会太平一点？没有，这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倒也锲而不舍，他远远的地方听说保罗在那边传道，他们又颠不颠跑过来到比利亚来捣蛋，又是耸动搅扰众人。所以大家可能不能看出这样一个图像，就是当神的福音在人的心里面翻天覆地领人信主的时候，跟福音相敌对的那些总是要出现来搅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就是会发生的。 所以的话，知道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让我们就怎么说呢？就同意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起码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它就是这样会发生的。而且有的时候真是天上降下来，这帮人从那边又跑过来了，追到这边来。那大家再看一看，保罗这一次有没有跟他们争斗？保罗又离开了，还居然没有全军撤退，把希拉跟提摩太留在当地。我想这里没有细讲为什么，但是我想关键是大概是跟保罗的冲突最大，保罗就避开这个事情。但是当地的那些信徒也是刚刚听说福音，所以我想希拉跟提摩太留下来并不是有别的原因，应该是为了兼顾他们的信心，把福音讲解清楚，这是他们分开的一个原因。但是又是这样的，又没有直接的征战冲突，是不是这样的？虽然翻天覆地，但并不是人之间事件的冲突。所以呢，这一段的总结呢，这里特别讲到了一些饥渴慕义的人，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最希望看到。你们是不是希望看到一个人在查圣经的时候问的是有跟圣经有关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大家跟慕道友查经有没有，有的时候你讲的是圣经，他讲的是世上的理解，你没有发现啊？他慢慢就带偏了。你明明讲的是神是叫我们的心要放在天上，他就会不经意就讲这世上哪个国家是神祝福的呀，对吧？哪家人过得比较好，哎，这个信神好像又好，他是忍不住就这么想，因为他们就这样想事情，这就经常让我们感到头疼，对吧？不知道怎么才能讲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些饥渴慕义的人，这些饥渴慕义的人，神有的时候会不经意的带到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他们就出现了，就到了我们的查经班，你就会发现他们很愿意听的是福音的精髓，福音的真正的意义。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撒种的比喻里面的好土，这就是所谓的好土。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准备的时候，我知道尼利弟兄下个星期讲到的会解释一下好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件事情，留到下一周。我们今天只看看好土的特点，我们再 repeat 一下。第一是甘心 eager， 很迫切的希望知道福音，因为这样的心他们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救恩，饥渴慕义。所以我们在上受洗班的时候，我们在上受洗班之前，上次钟明弟兄跟一个人谈起来，我们早早就问他，你对罪是怎么看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救恩，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打开了，就是好土。第二个好土的特点是查经，考察这道。我们这些人寻求的是真理，而不是自己如何来努力勤奋，也不是心灵疗伤，说到了教会我本来的痛苦就不痛苦。 That's not the point， 这不是福音的要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好土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这，大家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挑挑拣拣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保罗有没有说我就给几个人讲，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保罗去了会堂是跟大家一起讲的。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应该广泛，因为虽然是有好土和坚硬的土，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一旦讲到的时候呢，就能够发现反应不一样。有两种不同的翻天覆地，有的是好土就转向神接受福音，坏土就抵抗神攻击福音和传福音的人。但是这里我再讲一个但是，但是讲这件事情不是叫我们去判断别人，因为土质就算坚硬的，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松土，而不是拒绝或者是争吵，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松土。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保罗当年就是福音的敌人，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他后来就成为了福音的勇士。 We never know， 我们不是判断好土和坏土，但是受到不同的反应之后，也许我们讲的方式侧重点就不一样。因为你如果跟硬土直接讲一些很深的东西，他们当时不能听得懂的时候，我们就要注重于松土的教导。我们还是要教导的，不是说我们挑选。而且特别是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发现听的人心硬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一意孤行，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柔软那些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听懂神的福音，来接受福音。我们不要去争吵，也不要自己就沮丧放弃，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记住了，不要判断，不要争吵，不要沮丧，耐心祷告，耐心松土。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传福音，传的不是我们讲的事情，记住了，而是圣经里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查经结束的时候，也特别要鼓励慕道友们说，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你查考圣经。如果圣经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你来，我们来谈一谈， make sure 没有误解，或者我们有讲错，是我们以圣经为准，而不是以我讲的话为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传福音真的不是传自己，我们传的是神的福音。大家都从圣经出发，再回到圣经，总是在圣经里面的，这是传福音。好，这部分也讲完了，下一部分我们讲一讲保罗在雅典的事情。雅典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雅典是希腊人的一个智慧的中心。大家知道很多哲学家都是出自于希腊，他们的当时的那种思维体系的话，现在很多人也比不上，所以他们那地下的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保罗到了那里呢，他先是去的时候还是也去了会堂，还是去了，总是要去会堂的。但是呢，因为他看到到处都有偶像，他心里就焦急，在世上，在市面上遇到的人，那些人可真的就是当地的雅典人，跟他们也讲。所以呢，保罗，大家又看到了，保罗讲的是，他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他虽然是要去会堂，因为犹太人根据旧约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耶稣基督是弥赛，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看到了雅典人，他是一样的有热心要给他们讲。但是和希腊人讲福音有什么挑战，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没有看过旧约圣经啊，没有根基啊，而且希腊人特别喜欢世上的智慧，你跟他讲两句，你还没有讲明白，他就把你绕进去了，是非常非常难讲的。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具体的东西，而且我不会深入的讲哲学。这个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是两派不同的哲学思想，都是关于生命的意义的。前面那个认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享乐主义；后面那个说禁欲主义，我们要禁欲，我们要追求真正的意义，别的东西都不要搞。是这样的两派。还蛮有意思，其实还蛮深刻的，说句老实话还蛮深刻的。当然离福音是相差千万里，但是对一般世人来说还是蛮有智慧，相当蛮深刻的。然后呢，他们当地有个地方叫亚略巴谷，我到那个谷歌里面去好好查了一查。亚略巴谷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山坡上面，是一个他们讲道理谈论的地方，好像是当时的就像当年的现在的电台吧，像电台一样，就大家在那里就可以讲事情，特地到那里去。所以他们还是挺有兴趣听听保罗讲讲他那古怪的道理的。他们觉得保罗的东西很古怪，他说你有些奇怪的事，因为这玩意儿他们没有听过，他们听过很多世上的哲学，保罗讲的他们虽然怎么说呢，虽然不明白，但是雅典人有一个优点，他们想知道，说我没听过，讲给我听听，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是现在世上有些人说你不要跟我讲了，我都知道了，这个更难一点，他们说没听过，你给我讲讲。所以呢，他们是有思考和求知欲的，但是切入点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我经常在实验室里讲这个词叫 conduciveness， 就有些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的，有没有这样的讲，就像广东话叫无厘头还是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很难懂。他不知道从天上掉下一句话，你也不知道怎么接得上之类的，很难懂。所以呢，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本来就难懂，跟雅典人讲更难讲进去。所以的话，如果保罗这么说吧，如果保罗比较迂腐，把那个整个旧约圣经报出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往下念，你们觉得他们会听得懂吗？听不懂的，讲杀牛洒血，你觉得他们会对他有用吗？没有用的。但是换过来说，如果保罗说 OK， 你们都是哲学家，因为保罗的思维很缜密，大家知道不知道？看我罗马书的，非常的缜密，是这样，不是那样，是这样，不是那样，是这样，不是那样，讲得清清楚楚的。那天谁说的？所以学律师的应该读罗马书，才能够学会缜密的逻辑。所以保罗是很有逻辑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保罗跟他们产生一个哲学的辩论，这个对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啊！那你在地上跟他们绕圈子，有什么好讲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保罗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地方。第一个，如果空降福音，他们听不懂；第二，在地上跟他们绕圈子，他没有用。难不难？请问大家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困难？对吧？你讲高了，别人跟不上；讲低了，又变成在绕圈圈。所以这里保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虽然不想再念一次，但是保罗这篇道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第一句话他开口的时候，他是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然后你们所敬拜的未时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 这一段话的奥秘？他从雅典人的出发点帮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也许他们本来没有不是很清晰的问题，他说你有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跟你解释一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从他们那里出发带到了一个可以开始讲的时候。然后当然这段话还是蛮长的，但是跟旧约圣经比起来，大家觉得长还是不长？后面讲的这段话不长，一共就四五句话就讲完了。而且那天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想是 James 还是谁说的，说短短几句话，他从创世纪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末世审判，整本圣经就一小段话讲给外邦人他就讲完了。所以保罗这段话真是很有属灵的智慧。这里讲创造，而且不用人手服侍，把神放到人之上，因为在希腊人的眼里，神其实也就跟他们也就是混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在上面的。对神的创造，对神的敬畏，神的大能，然后讲创造人，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讲明白了。然后人生的意义，寻求神，而且神离我们不远，把神和人的关系讲明白了。然后说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乎神，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依赖也讲明白了。然后又回到雅典人说，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你们也有诗人这么写。你看到没有，他是从把雅典人的原来想法然后引到对神的认识，然后呢又批评了他们一下，说我们不应该拜偶像，如果知道神是这样的地位的话，按照道理就不应该拜偶像。而且说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是宽容的，但是现在要悔改。而且怎么悔改呢？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是要审判的。那审判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信死里复活的基督，然后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短短的几句话就给外邦人他把福音给讲完了。所以保罗既没有空降福音，也没有在地上绕圈圈，他是画了一个箭头，大家看到了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箭头，就从由雅典人可以理解的一直讲到福音那里。而且说句老实话，这些话都不难理解，大家同意吧？ 正常的人是听得懂，所以他这个福音是简明扼要，清晰真实。well， 听完了之后大家反应怎么样？众人听见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说，我们再听你再讲一回吧。因为死里复活是有智慧，所谓智慧的世人所不能够理解，这也是我们要预期的一件事情，就是世上的人在他们不能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除非他们愿意信神，他们都会嘲笑或者攻击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当学生不理解的时候，他们的习惯是坚持己见，攻击老师，因为只有这样他心里才有一个安全感，明白了吧？这是正常，他会觉得你很愚蠢这样的东西，然后攻击你一下，然后心里就舒服一点。这样的学生学得很慢的，这样的土也是要松很久的。所以这些人他因为世上的智慧就像那种硬块一样，让他无法想，这是多么愚拙的愚拙的，你来救我，自己上十字架死了，在他们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一个谬论。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奇怪，保罗不觉得奇怪，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奇怪。大家记不记得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对他态度怎么样？也是讥诮啊，对吧？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自己下来呀，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说过，说世人如何待我，待我都是这样，待你们也必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受到讥诮的话，大家也不要特别的紧张，就是这样，不要因此我们就停止讲，也不要因此就跟人吵，我们还是讲福音的真理。然后呢，这里保罗的反应你看到没有？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大家看到了吧？三次了吧？保罗离开了，保罗离开了，保罗离开了。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中辉弟兄，你要领着我们的教会跟别人去争吵这些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意见，我说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耶稣不是这么做的，保罗不是这么做的，门徒们也不是这么做的。我们要传福音，而不是挑起在受到迫害的时候做这些事上的征战。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帮助被迫害的弟兄姐妹们？当然了，这里你没发现保罗有的事情大家赶快把他送走了？当然要了，我们又不坐在那里等死的，我不是说坐在那里挨打，但是我们不是要 engage 这个世上的征战，这是肯定的。但是最好的是就算这样，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估计在雅典不容易，所以他没有说很多，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管那个地方叫亚历巴谷，就是那个山坡那个地方，那个小官也跟着信了主。所以保罗还是讲出了，就是他起码在这些人里面把神预备好的那些好那些还是找到了，所以福音还是要传的，看到没有？所以传福音真的很重要，你要讲，因为只有讲才有人能够听得到，听不到的话准备好了也没有办法。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学习的是呢，保罗讲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非常清晰，从他们的出发点讲到神那边。然后呢，这个信息呢不是一个让人心里舒服的信息，因为它还是挑战我们这些属世的智慧，要顺服神那属天的智慧，所以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信息。所以他的反应也是遭到了讥诮，当然也有一些人心。所以我们如何应用这些经文呢？就是我们的传福音呢，既不能够曲高和寡，特别是跟很多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一些就是说神学里面比较晦涩比较难分辨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还不需要听，不是说不，倒不是说不重要，我们研究可以研究的时候自己可以研究，但是这个时候不重要，就不要讲那些东西，否则的话没有果效。第二个呢，是也不要迎合属世的口味，因为很容易的一带就带出去了，所以我们总是要把茶巾带回到圣经中来。 我们自己要做到，首先不要讲自己的观点，第二是当他们拉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拉回来，回到圣经这里面，就要像保罗这样。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从那些人的出发点开始讲，这是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们都要操练的。就算不带查经，你平时跟人讲也要讲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那个地方，往神那边讲。这里主耶稣是有很好的榜样的。我最喜欢读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像一共才四段对话，就从喝水讲到在哪里敬拜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然后那个妇人就信了，就信了。但是水是那个妇人关心的事情，然后那个妇人内心的饥渴比口里的饥渴还要深刻的，也在那个谈话里面主耶稣把他给拉了出来，然后那个妇人就信。所以我们真的传福音的话，就说明我们是要了解理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哦，还有主耶稣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总是蹲下来弯下腰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身形的话是要跟着那些人一起。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每天看看圣经就可以了，事实上这些事情我都不需要关心。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一点，我不是要随波逐流知道这个世界，但是我还是要知道这个世界当中大家挣扎的地方在哪里面。因为每一个这个点都是一个福音的起点，我们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是你是这样看的，但是神是这样看的，福音是这样看的。他们通过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的看下来，就能够理解福音，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福音，而是一个能够理解一个具体的福音。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让我回顾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没有刘志牧师没有 cover 那段经节里面，保罗跟希拉为狱卒那一家传福音那件事情，他其实没有传福音，他就是在监牢里面挨了打之后，两个人在里面唱诗赞美神，快快乐乐的。然后监狱门打开之后，他们也没有逃走，跟那狱卒说别跑，别担心，别担心，我们都没走，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就够了。明白了吧？所以这个道理有的时候对有些人是用嘴讲的，对有些人是用生命讲的。跟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但是福音是不变的。我没有说福音你可以换个方法讲， No， 福音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可以从生命来讲，可以从道理来讲。也许一个逻辑特别缜密的，你真的是用那个释经学跟他讲，也有可能的。也许来了个律师，你可以用铁证代判跟他讲这个主耶稣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可靠，是真有点都可以的。但是关键是福音的根本不能够改变。所以这是我今天所有准备的内容。我希望在讲到最后的时候，让我们真正是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之后，知道我们如何来进行我们教会的，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一起的一个福音事工。第一是我们要 preach from the Bible boldly， 就是我们要忠于经文，大胆准确的把福音的真理讲出去。第二， we want to talk to all the people， 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神要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但是只要是愿意来的，我们就要愿意给他们讲。然后讲的时候，我们要愿意 to be in their shoes， 愿意从他们的角度能够理解角度把福音阐明。这是要操练的，是要操练。所以从理解福音到讲明福音是要操练的，而且不是一个演讲水平，是一个新的事情。 It's the heart。 当你的心，我们的心正确，我们关心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他的那个出发点能够把福音给他们讲明白。最后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将会有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些人是内心的翻天覆地，有些人是外面的翻天覆地，都会有的。我们要为前者欢呼雀跃，为后者祷告，而不是与他们征战。有的时候一时传不进的话，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有的时候避一避并不是一个 problem， 你先回避一下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这样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 神的福音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真的是盼望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翻天覆地的生命的更新。然后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真正的把福音的施工放在首位，不再把我们原来的自己做这些事情作为首位。然后呢，也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在这个下世，能够真正的能够翻天覆地，做光做眼，来广传福音。